任何一件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是顺服神，是信靠神。我要从另外一件很远的事情讲起。各位，信靠顺服神是相信我们的神在每件事上他是主，他是神，在每件事上他掌权，在每件事上他做对我们最好的事，对自己得到最大荣耀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我们通常想到讨主的喜悦，大概就是我们多去行上帝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想到不讨主喜悦的，就是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大概我们是这样想。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什么是做主的工作？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主的工。不要忘记，任何事最重要的是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知道他是主，他是神，他在每一件事上做主做王，都对我们有好处，都是爱我们的。好，讲这些好像各位都很熟悉，但下面讲的例子你就知道啊，我们很不熟悉了。各位，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不是你觉得好的事情你去做，甚至不是神在律法上的吩咐你去做，就是讨主的喜悦。这我等一下会说得更清楚一点。天下还有没有比传福音更应该做的事情了？对别人不然，对别人纵然不然，对别人当然也是这样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传福音，每个人都应该听着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每个人都是，每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这样的使命。对保罗就更是这样子了。那么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三节讲到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使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他在大马色的意象上也看到，也知道神给他的呼召就是将来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神话语的人。传福音我不把它限制做对外邦人讲，传福音传神的道对外邦人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听神的道都一样。即使重生得救，即使是神学家，即使是大布道家，最属灵的人一样要重新听那古老的福音。那么同样在古老的福音里面，即便是刚刚重生得救，甚至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也有最深最复杂的上帝的深奥的道理。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听神的话，不管是外邦人，是基督徒，是深的，是浅的，当然我们表达的方式不一定一样哈。那保罗也是一生就是要传道，就是传福音。可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第七节两次讲到圣灵禁止保罗讲道。我相信在第一次禁止保罗讲道的时候，保罗是非常的难过，而且非常的费解，这是怎么回事？神的心意叫我做这个事，怎么会又禁止我？一次禁止，然后两次禁止。你说哦，这是保罗才会碰到这种非常困惑的事，因为他是大使徒嘛，所以神给他一些很大的艰难和试炼。各位，不是的，每个人都是一样啊。我讲过，神会叫你不孝顺父母吗？神会叫你杀你的儿女吗？可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这两件事神都叫他做了，上弃父母，下杀儿子。这不是对亚伯拉罕，对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不都是这样？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撇弃一切跟随，就不能做主的门徒。我要说的当然不是不孝顺父母，也不是不养育儿女，也不是要对人不好，甚至不是不要传福音，而是在这些事情，包括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每一件事上，你需要说，哦，主，我是听你的话，顺服你，信靠你去做。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不可以有那种自主自立的心，哪怕是我们最熟悉的事，我们总是信靠顺服的。你总要知道，你总要求神让你看到，而且你越丰富越好的时候，你越要看到你还有所有的人，还有整个万物，整个宇宙。当然我们只讲人了，其他的天使也是一样，包括最大的天使都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如果不是神，我们不会存在，我们不能做事，我们不能思想。就让人特别的，尤其重生得救的人，特别在每件事上，特别在我们觉得很好的事上， 我们学习去顺服。我们感谢主，保罗在这件事上顺服，他等候，他一定很困惑，他不知道怎么样，他就是要传福音，可是两次禁止，他不抱怨。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多记载他在他等他们等了多久，但是我们感谢主，后来他有异象，这马其顿的异象跟大马色的异象是一样，神不会违反他自己。我们需要的是知道神在每件事上有最美好的带领，我们相信他，我们顺服他，而神常常给我们十字架道路走，叫我们觉得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一样。记得这件事情，不要想到犯罪只是违反律法，对，犯罪是违反律法。在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讲到说，罪是不信，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不信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哪怕是一点点，觉得自己有一点点，有一件事情可以靠自己做。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每分钟每秒钟都在想主，我要依靠你啊，我们不是这样说出来，可是我们有这样的态度。你不是说每分每秒钟主啊，求你保守让我的心跳，因为今天康牧师说我不依靠主我心不能跳的啊，这是真的。但是不是说我们都这样去要很有意识的这样做，但是我们的确希望有一个态度，在圣灵的光照帮助之下，我们凡事都是出于信心，凡事看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一无所有，而神样样都有，而神把每件事情最好的美好的白白的赐给我们，那叫信靠主。所以不要想到犯罪就是违反上帝的命令。当你忘记了神，当你不去全心全意依靠神去遵行律法上的事的时候，你越想遵行，你也越得罪神。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多讲一点的事情。在诗篇139篇14节讲到说，我受造奇妙可畏，神所造的一切里面人是最宝贵的。那在甚至不是神所造的，比人更宝贵的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话。哎呀，这经文就太多了，比如说像诗篇19篇第7节，我们都会背这个诗篇了。耶和华的律法多么的美好啊！那整个圣经新约旧约，耶稣的话保罗的话都讲到神的话，神的律法美好完备，比金金更好，比蜜更甜。不仅是对一个人，不仅是对教会，不仅是在新约，不仅在旧约，都永远到永远，神的话神的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都是好的无比的。那么我们也要说，在所有的受造物里人最好，在神甚至不是受造的，神所颁布的律法是最好，因为律法就是他自己的话，就是他自己的心意。而有一个人，有一种人，他们是可以说神的律法和神创造最好的人的结合，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啊，当然所有的受造物都好，但以色列人是选民，被拣选的。他们的特点，他们身上有割礼的印记，那割礼表示神单单把神最宝贵的律法给他们。罗马书9章4节，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可是你在新约旧约里也看到，这最宝贵的，可以说宇宙里面最宝贵的是一群受造物蒙神拣选的以色列人，让上帝最愤怒啊！各位，我多次讲过，你不要以为最让神最讨厌的是外邦人，是迦南人，是非利士人。你在圣经里面太多了，包括旧约以西结书16章48节那里讲到说，索多玛犯的罪没有你们一半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到说，加百农还有耶路撒冷，你们有祸了。在你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它还可以存到现在。对，新约旧约你看到惹神最大震怒的，不是我们觉得的那些妓女、税吏、罪人，都是最好的人，努力要去行律法的。 努力要去做上帝想做的每件事情的。为什么他们反而落到咒诅当中？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法利赛人都是这样。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一节，那追求律法的以色列人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只凭着行为。所以各位，你读经，你祷告，你传福音，你做好父亲好母亲，你立志要做很好，也应该，但是不要忘记，你要凭着信心，不是依靠自己。如果你说我有很大的热心要做，上帝感动我，我要好好在教会服侍，我要去宣教，那我也提醒你，保罗继续在罗马书十章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以色列向神是有热心。有热心不能成就任何事，人的热心人的立志都不能成就任何的事情。你要认识神，你要去信靠神。如果你是靠着你自己来做的话，包括你，我想我们人间认为最好的了，犹太人、法利赛人，甚至孔子或者苏格拉底或康德，这些我们能想到最有道德的人，人怎么样最好？我们凭着良心，凭着良心的法则，不为任何的威迫利诱，就是单纯的要遵守这个律，这是最好的事。那么我提醒你，保罗说律法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各位，上帝颁布律法是要干什么？当然是叫我们遵守的嘛，是吗？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是叫人受刑的。所以记得我一开始讲那个你们听了很吃惊的话，你越想遵守律法，你越有上帝的震怒在你身上。或者讲得完整一点，你越不是凭着信心，越不是看着自己一无所有，越不是看自己没有能力遵守律法，不管新约旧约爱的律法饶恕的律法圣洁律法，你通通不能遵守，你越去遵守，你越惹动愤怒。为什么？不是律法不好。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不是律法不好，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律法都要遵行，律法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遵行，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依靠上帝，我们的遵行才能有用。否则的话，加拉太书第三章十节，可见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从旧约到新约到教会历史上到今天，许许多多最善良最热心的异端都在这世上跌倒。他们不是像我们一般99%以上的罪恶或我们认为的罪恶，吃喝嫖赌奸淫掳掠啊，这犯法，这大家都知道，非基督徒也知道。他们是热心的要去追求律法，却凭着行为去求，不凭着信心，他们就跌倒了。当你不去依靠上帝来遵守上帝的话的时候，当你不依靠圣灵来遵守圣灵的吩咐的时候，各位，那就造成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八节，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造成了冤仇。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讲到两种冤仇，一个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冤仇，一个是神跟人之间的冤仇。那个冤仇造成的原因，就是两个上帝最美好的，一个是上帝所造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上帝的律法。在犹太人身上特别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使人跟神，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有好大好大的冤仇。我刚刚讲这些，也许你们似懂非懂。我再举一个例子，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也只有他说得出这么重的话。他说你对贞洁的渴慕要像以前你对通奸的渴慕那么强才好。你知道马丁路德在讲什么？路德在讲我们每个人的罪恶。各位，我们对贞洁、对善良，我之所以要讲他这个不好听的话，就是因为这我们都懂，这我们最懂，这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最强烈的一件事情。其他所有的善良的事情和其他所有我们想犯罪的事都没有这么强烈。我们对贞洁的渴慕、羡慕、喜爱，像我们以前，他说以前就是我们以前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对那淫乱的那种渴慕，那种主动，那种积极。然后路德说，神是看内心的，这当然不是路德讲，这是我们圣经上的话，神看我们内心。你内心里面对任何一种善良，包括贞洁，有那么多的掺杂，你怎么可能讨上帝的喜悦？各位，从我们人这边来讲，我们在这世上，当我们看到妇女动一念了，哪怕是一闪之间，或者是在办公室，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很强烈的引诱，我们有很大的挣扎，到最后胜过了啊！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对我的配偶贞洁，我应该对上帝贞洁，所以我不犯淫乱，这是一个得胜。我们感谢主，这是靠主的恩典。但这个得胜里面也显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多么的罪恶，而我们内心是多么的污秽。而你不必是上帝，你也应该懂。各位，如果我每天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每天我都有这种征战，今天要不要对我的妻子贞洁？今天要不要犯淫乱？今天要不要上这个某个异性的当？今天要不要去犯这个罪？经过很多挣扎，好，我得胜了。各位，如果给我太太知道了，我没有做任何事，可是在我心里有这个征战，我太太会多么生气啊！各位，你想想你自己，如果我的配偶每天啊，他都有这么多的征战，那不是很愤怒？各位，不要每天，他一辈子有一次有这种念头，你都受不了。怎么？你看那个女人，你在想，你居然会有那种念头？各位，我们对上帝无时无刻没有这种念头，我们时时刻刻对他的爱、对他的顺服都不纯洁，你怎么可能讨他的喜悦？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按照我们自己的行为，按照我们这个人要讨上帝的喜悦，是非死不可，就非造成上帝的震怒，非造成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所讲的人跟神之间的隔阂和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远离冤仇仇恨。这个世界上，我就举几个最属灵的人、最爱主的人、最遵守律法的人，他们知道，如果要以行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如果我们自己要行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那是多么的可悲，那是多么的绝望。第一个就是摩西，摩西是颁布律法的，再没有人像摩西那么属灵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有就是耶稣了，摩西是预表耶稣了，只有他跟耶和华是面对面讲话的。可是我们不都熟悉这句话吗？我们不都熟悉他所写的诗篇第九十篇，那里不是讲到说诗篇九十篇的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我们因你的怒气，我们那包括摩西在内，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路德说，这真是一个，当然摩西是蒙恩的人，但是当他特别是他蒙恩，他就想到当他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当他在想到我们 自己的肉身用自己的行为要遵守律法的时候，那是在神的震怒之下。这是摩西。另外一个很有代表的是路加福音19:21的主的仆人，我原怕你，我怕你。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看到神的救恩，你是多么惧怕神，而且其实你不是惧怕神而已，你恨恶神。每一个人都像尼采一样，甚至要杀掉神。你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啊，好，恐怕你被光照的还不够，你还不知道上帝是多么严厉的上帝，所以你以为上帝那么可亲。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神的震怒之下，不是我讲的，圣经上的话，我也只是引那最圣洁的摩西而已。你是严厉的，我怕你，没有放下的你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各位，所有的律法不都是这句话，他叫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你要饶恕你的仇敌，你要爱人70次，你看到妇女动淫念你就已经动淫，你就犯了淫乱了。这律法哪里是我们能遵守的？所以我们只如果真的是你明白什么叫做律法的话，你真的会觉得我有祸了。然后下面你就讲，主啊，耶和华，你怎么这么严厉啊，我怎么办呢？甚至越到新约你这种感觉越强烈，因为越到新约你看到耶稣对律法的解释是越深入，当然跟旧约没有不一样，只是越深入越完全。你们听见经上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外表遵行了，你以为就够了吗？如果这样，法利赛人是有福的人呢、啊。你好严格。另外一个非常遵行律法的人，甚至不是我，当然都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就是约伯。耶和华亲口为他做见证，而且是在撒旦的面前为他做见证，而且是请撒旦去检查一下我的仆人约伯，他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们也知道约伯后来的情形，当然最后神怜悯恩待他，但是约伯记里许许多多的话，我就引一句话吧。约伯记23:16，神使我上胆，全能者使我惊慌。在那段话前后，他讲到说，我遵守了神的话，但是我恐惧。我们再注意最后一个很能够遵行上帝律法的人，那就是保罗了。他在腓立比书3不是说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各位，现在不是现在的有一种叫新保罗观的，我认为是大异端，是从所谓福音派的神学家开始的，圣经学者开始的。新保罗观就是里面讲的其实一点都不新，是我想从旧约，从法利赛人，从历代的那种有一种叫柏拉修半柏拉修式的异端开始，都没有停过的。就是人如果不被圣灵光照，人总觉得自己很不错，人觉得自己不错，那这个人可以是最严谨的人，可以是康德式的，可以是要不是那种吃喝嫖赌的，不是像这个社会上可能99%以上的人，他们是严格的。各位，包括法利赛人，你不要以为法利赛人他们不好啊，他们真是严谨啊，他们真是想遵守上帝的话。保罗就是其中一个。在你没有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都看不到上帝的律法有多高的标准，你看不到你自己，因此你看不到你自己多败坏，你很自满，甚至像柏拉修一样觉得我们要靠着自己来遵守上帝的律法。柏拉修是一个修道院的修士，非常严谨啊，我们要不要把人说的那么罪恶啊，人没有那么罪恶，你只要努力你一定办得到，这都是一种极大的狂妄。那个狂妄不是像尼采要杀上帝的狂妄，那狂妄是我可以不要上帝，我自己 可以遵守上帝的话，你简直是太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上帝了。当人凭着自己的肉体要遵守上帝圣洁律法的时候，结果在圣灵的光照下，在即使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也都会一闪而逝的提醒我们。包括我觉得孔子、康德、苏格拉底这些最圣洁的人，包括法利赛人，他们所表达出来的被提醒的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那个情形，我真是苦哦。虽然他们不一定承认，罗马书第七章很多学者喜欢讨论那是得救前得救后的情形，我真苦，我自己觉得得救前得救后都会。得救前的人就算是最没有良心的江洋大盗，我觉得也会在圣灵的提醒之下发现我真是不好。得救之前包括最圣洁的孔子，我相信也会有一点叹息，因为神无所不在，神的律法写在人心里，人怎么可能知道我这样就好没有。虽然多数的人，绝大多数人，包括法利赛士的人，包括很多觉得自己行为真的是不错的那种有道德的人，这古今中外都有，各种党派、无神论、各种宗教都有，但是我相信在圣灵越强烈的光照之下，尤其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发现即便我们重生得救，即便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为什么我今天还会有这样的念头那样的念头，我还会这样讨厌我的弟兄，我还会这样的虚伪，我还会在圣餐的时候有那样多的假冒伪善，我在吃喝自己的罪，而我好像觉得无所谓一样。如果神光照我们，我们就会看到就像保罗看到的一样，当神没有光照的时候，律法上的义我无可指责，但是圣灵光照的时候，他知道我以前的义不过是粪土。当人没有主的时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这个情形，人，我们不讲那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或者99%这种凡夫俗子，我们就讲这些最属灵人，当通通都是一样，律法和肉体叫他产生对上帝很大的仇恨，律法和肉体也叫上帝对人有极深的咒诅，人跟神之间有冤仇，人跟人之间也会因为人自己肉身上的优点，其他的国家、民族、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美丽、学问或者其他方面的自夸，而犹太人和特别是法利赛人特别会为自己肉身上的割礼的记号以及他能够遵守律法而自夸。那就像以赛亚书65章第5节讲的，走开，我比你圣洁。我们的罪恶不是只有像妓女税吏那样的罪恶，我们的罪恶是我们在遵守律法的时候，如果是忘记上帝的在遵守，忘记上帝在行善，不听神的话，不依靠神，那就是真是让上帝有极大的震怒。我可以想到许多的例子，这种人因为犯罪，人因为以自己的肉身来遵行律法来自夸，或者我们说其他方面吧，我们比较知道一点的，一个女孩子因为自己的漂亮而自夸，一个男人因为自己的英俊自夸，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学问自夸，一个人因为自己一切的成就自夸，个人、国家、民族，我们都讨厌这种人嘛，你拽什么嘛，你有几个钱，哎，但是我们有了钱我们也都很拽，你拽什么嘛，你成绩好，但我们有了成绩好我们也很拽啊，我们觉得我们比那些比我们差劲的要好很多。所以你可以从以弗所书第二章来看，他这里讲的律法实在不限于说犹太人或法利赛人士的人物，就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比别人优秀一点，我们聪明，我们能干，我们美丽，我们会讲道，我们能行神迹奇事，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而正好这些就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得到了而不知感恩，不知谦卑，不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的话， 那是更惹神的怒气。所以在圣经里面，最惹神怒气的、最危险的，不是那些妓女和罪人啊，是那些看起来最圣洁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他也真是了不起，但他不知道是根拖着你，不是你拖着根。那这种就产生人对他、神对这种人的愤怒，以及这种人对神的从心里来的怨恨。然后人和人之间就因为这些外表的行为、肉体上的记号，不管是博士学位、开宾士轿车，或者你比别人美丽，或者任何东西，我们就有冤仇，国家国家、民族民族、个人和个人，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都有。那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的许多的比喻都是讲到这样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很熟悉的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那个浪子的比喻，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哈，那个浪子虽然不对，不过现在重点都是那个哥哥不对。我想这也不应该，哥，我讲了这么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哦，我们就要针对法利赛人似的，我们要针对牧师似的，我们要针对好人特别开火。我不是这个意思，都是罪人。我觉得现在的那个教会有个走向，好像我们就特别喜欢骂一下那个哥哥式的人物，这也不应该啊，这一样是冤仇，这一样是罪人的骄傲。那些所谓的义人骄傲是不应该的，但是罪人也不应该骄傲啊，我们都是罪人。尤其我看这几年灵修的书总是在骂那个哥哥，你不要忘记是弟弟在那里做尽坏事。哎，好，但是好，既然所以我真觉得弟弟哥哥我们都要讲一讲吧，我们都要反省一下吧，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好而骄傲，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坏而很喜欢自夸。我也是觉得好像在我们忘记神恩典和权柄的时候，大家就喜欢讲这些事情啊。我们一讲到同性恋不对的时候，哎呦，你好自大，你好法利赛人哦！啊，我们要接纳同性恋，各位，谁说不要接纳他们？但是谁不需要悔改呢？你讲到好像他们不需要悔改一样，我们不需要悔改一样，那就不应该了。这世上不是说法利赛人才需要悔改，税吏和罪人不需要悔改，都需要悔改啊。那浪子需要悔改，他哥哥也需要悔改，只是我们的确看到他哥哥就像那努力想要遵行律法的人一样。他跟他爸爸讲什么？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节，我在你家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各位，那真的是律法上的恶叫他服侍的，他不知道他父亲爱他吗？我们刚刚说因信称义，我们刚刚说我们凭着信心，凭着神的恩典来服侍，来遵守律法，那才是对的。意思就是什么？你不是要换取上帝给你什么好处，你不是要做什么来换取上帝的好处。哦，主，我今天多读经了，多祷告了，我今天多侍奉了，我今天多爱人了，我今天饶恕人了，哦，主，让我天上的房子就应该更大一点，我就应该如何如何。主会赏赐，这是真的，但我们不是为了那目标去做这个事的，我们是因为神白白给我们的爱。各位，这个观念有一点复杂啊，不，我觉得让我们弄清楚是好的。今天我们对神有没有惧怕？有，圣经上说这种好的惧怕叫敬畏。我们今天对神有没有喜悦，愿意亲近他？也应该有。但是我们这种对神的怕和喜悦，跟人间所有在不知道神恩典的喜悦和怕有点不一样。人间的喜悦和怕都是出自患得患失，我们怕一个人是因为我们患失，我们怕我们老板啊，我们因此我们要做一些事啊，我们上班啊，我们工作啊，我们努力啊，我们诚实，甚至在教会里这种情形最多啊，因为我们怕如果我们做的不好他会罚我们，我们患失，我们患 他会把一些祝福拿走，或者加添一些刑罚给我。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要亲近神呢？我们为什么要爱神？我们要为什么要做什么？我们换得，哎，想要再得到一些好处。我想人间有这些是很正常的，甚至圣经写有的时候写的一些字眼，凡有的还加给他，也是有这样的现象，这个也不是坏事，但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今天对神的敬畏或者就是惧怕和我们对神的爱跟得失没有关系。什么叫跟得失没有关系？我们不是怕要下地狱才爱神，因为我们也不是怕，我们也不是要得到天堂才遵行上帝的律法。各位，天堂是你没有遵行律法的时候神就给你的，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给我们的。地狱的火是你还在抵挡上帝，是你还在出卖耶稣，你不认主的时候，他就为你承受了地狱一切的刑罚。我们想到这些事，若神光照我们，包括我们等一下要有的波饼，我们就有极大的感恩和知道自己的不配啊！主啊，你是这么爱我，我没有行一件律法你就爱我。亚伯拉罕称为义是他受割礼之前还是之后呢？还没有受割礼，还没有律法，神就爱我们。因此我们在生活，等当我们是肉身，我们还是有软弱，有一些这种威迫利诱，所谓的威迫利诱也是必须的，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神已经白白的把这永远的恩典给我们，那么我们心中有这种确据，我们心中有这种感恩，我们是欢喜快乐，你这么爱我，你过去爱我，现在爱我，将来还爱我，你从永远到永远你都这么爱我。就像以弗所书一开始讲的，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要把各样天上的福气赏给我们，那这叫我们今天在服侍主的时候是一种凭着信心，也就是感恩的态度，你对我真好，不是你这么严格，你好苛刻，你好凶，我要更多做一点才能让你这苛刻的主人赏我一点点东西。对了，就我们罪人来讲的时候，你没有信心，神是这样，但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希望我们总有信心，你都对我好。可是这个大儿子他不知道父亲的爱，我们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尤其我们基督徒更是常常这样子，很可惜。我看着大儿子的态度真的像法利赛人态度，真的像伯拉基的态度，真的像新保罗官的态度，真的像我们很多基督徒不认识上帝白白完全恩典的态度。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他是咬牙切齿在服侍，他是咬紧牙关在服侍，他是我看到今天许多牧者神学生的服侍越侍奉越甘甜，胡说八道那是讲出来的，要留见证的，里面一肚子苦水，哎呀，还是做个平信徒好一点，甚至我们偷偷的想，哎呀，还是不信主的时候好，还有很多罪中之乐。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要做的多少，有人打我们左脸，又有人跟人家打，有人咒诅，我们要祝福。各位，这都不是人办得到的事，如果你不是时时刻刻领受神的恩典，你怎么会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啊？你当然咬牙切齿，牙根早就咬断了，你当然一肚子苦水嘛。我们越是所谓属灵的人，在教会摆上越多的，如果你不是更加有圣灵的充满，领时时刻刻领受神的恩典，你就越抱怨了。就是大儿子，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他也从来没有遵行过他父亲的命令，他都是想要吃到那个山羊羔，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哦，所有就是要得到山羊羔，所有就是要得到一些好处，却不知道上帝已经把一切的好处都给你来，白白的给你。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节，另外一个遵守上帝律法的人，而他跟神之间有多大的仇恨，他跟人之间有多大的怨恨，那是法利赛人。 哦，主啊，我感谢你，哎，这比刚才那个哥哥不好很多了吗？但他在骄傲，我感谢你，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十一奉献，我不像这个人。各位，你不知道因信称义，你不知道一切是神白白恩典，你就胜必骄，败必馁，你就做得好一定看不起别人，做不好你就嫉妒别人。我们人性是这样子的，不要说做得好做不好了，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漂亮，成绩比我们好，别人开奔驰轿车就讨厌，就心里不舒服，有几个臭钱，那你还真想有那个臭钱啊。我们不要说这么多的怨恨和仇恨了，当人不以信心，不想到神给我们丰富恩典的时候，哦，我们不要说那种怨恨啊，那种仇恨，另外一种比较淡的怨恨和仇恨就是冷漠，就觉得可以不要有神，别人也不在我们眼中。刚才我们讲的像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怨恨，然后我们极大的骄傲。那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不一定是需要有很大的怨恨，这种冤仇像什么，像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九节那个无知的财主。各位，我没有看到那无知的财主他犯了什么错误，就我也没看到贪污，也没有舞弊，也没有玩女人，也没有别的，他所有的哈，耶稣说在十七节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我要这么办，我的仓房拆了，收藏我的一切，然后对我的灵魂说，你有许多东西可以多年的费用安安逸逸的吃喝吧。有六个我，自我中心，他没有想到神，他没有想到他的灵魂是神的，他的一切都是神的，他没有想到工作一切都在神的恩典中，因此他也没有想到人，他这么多东西他不会想到别人有丝毫的需要，他想到他自己，因为每个不在主里人，不管你多富裕，你没有安全感的，安全感不能从更多的金钱来，事实上你越多金钱你越不安，我讲过你越美丽你也越不安，哦，哪里的话，我现在再漂亮一点我真是非常有安全感啊。各位，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传记，这样写那些美女那些名模，我希望我一点嫉妒都没有。他更怕，他怕什么？第一个怕有一个更美丽的女人出来，第二个就算她真是全世界最漂亮，没有一个美女比她更漂亮，他怕她自己老，因为她老了就不是最漂亮，而你越怕你老得越快。我们不安，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说，不是守律法不好，不是我们的肉身我们受造不好，这都好极了，是你没有信心就不好，你没有信心，上帝最好的律法你去遵守，到最后就是怨恨仇恨骄傲自大。那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那个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不也是一样吗？我也没有看到那个财主做了什么坏事，他就是穿紫色袍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乞丐，他不管。那后来他在跟亚伯拉罕的对话里面你也知道，他就是一件事情，他神也不管，他也不听摩西的话，不听先知的话，他想到就是自己。哎呀，感谢主，我们看到人这么可怜，哎呦，看到人这么可怜，干嘛要感谢主呢？因为我今天讲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真是要绝望。让我们感谢主，在基督里，在基督的十字架里，在信心里面，在因着信心而有的恩典，因着恩典而有的信心里，因着神的作为而有的信心里面，那冤仇被废掉了。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不在神的恩典和慈爱里面的时候，各位，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就是 骄傲、自大、自卑、绝望，胜必骄，败不馁。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嫉妒；看到别人比我们坏，我们自大，我们恨恶神，我们远离神，我们虚假。我们外表上可以遵行神的话，我们心中没有那种谦卑，也没有那个喜乐。各位，我不是说我们生活侍奉主一定都是那么喜乐、那么谦卑的，挣扎是有的，一定有。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依靠他。你看到神，你不在基督里看到神，你不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你看到了神，叫你害怕，叫你恨恶，叫你想远离，叫你觉得他苛刻。他看到你，他愤怒，因为你从骨子里、从你心里到你每一个行为都没有荣耀他。99%的可能是吃喝嫖赌或者这些不规矩的行为，那1%的很规矩，却不是真正的爱神，也没有归荣耀给神，更不喜悦神的道路。但是人做事做不好，神做事就做得真好。所以我还是要再说，各位，我们很多时候都想到要侍奉主，为主做事，为主图谋大事，要讨主的喜悦。你怎么讨主的喜悦？你做什么事叫你的上帝觉得很好？各位，你要献什么祭叫上帝觉得，哎呦，康来昌，你这祭献的好，这只烤牛肉真好吃哦！我已经等了几千年了，还没人烤得像你烤得这么好吃。各位，神需要我们给他牛羊吗？神需要我们到各地去为他传福音吗？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么卑微的人，我们能做什么事叫神喜悦啊？你做什么事，神不是自己能够做的比你做好亿万倍？你要画什么画给他？你要唱什么诗歌给他听？天使都唱的比你好听多了。各位，你要做什么事是神喜悦的事？各位，你做什么事神都不会喜悦，神只会喜悦他自己做的事，他做的就非常美好。你有信心，信心就是接受他所做的事，信心就是让他在你身上做事，那就好。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行的。读经、祷告、传福音、爱人、圣洁生活等等，一切的一切都要这样来了解。我们感谢主，我们不能做事讨主的喜悦，但神可以做事讨我们的喜悦。真是感谢主，他创造，他供应，他教导，他救赎，他赐恩典，他扶持。你就凭着信心去领受他给你的恩典去做，荣耀归给他，感谢他。你凭着自己去做，你做了他不喜欢，你看到他你也不喜欢，你看到别人你也不喜欢，有冤仇。但是当神为我们做的时候，在以弗所书里面这里常常讲到，在基督里，当我们从十字架上耶稣，当然这是一个代表，最好的代表，耶稣所做的远远不只是在十字架上而已。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显出来的时候，各位，我们在基督里，当你是在基督里的时候，当你穿上了基督的义袍的时候，当你披戴了基督的时候，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神看到你就不是一个可憎的罪人，神看到的是我的爱子。哥林多前书1:30，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看到你不是那愚昧的人，他看到你不是邪恶的人，他看到你不是污秽的人，他看到你是智慧、公义、圣洁。各位，你看到在基督里的神呢？不是只有你在基督里神看到你喜悦，你看到神也要看到他在基督里。这很奇妙的话啊！我们在基督里，神也在基督里。你看到 在基督里面的神，我们可以说那看不见的神，当他披上了基督的时候，当道成了肉身，当神成为人了，当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看到了神的时候，不再是西乃山那叫你害怕叫以色列人觉得恐惧的神，你看到那个救你爱你的神。这也是路德很喜欢讲的，你若不从十字架上耶稣认识神，你就不认识他。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神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你看到十字架上基督，你看到那爱你为你死的神，神看到你在基督里，神看到自己的爱子，所以那个冤仇就没有了。这就是保罗讲的，我们靠那个血得以清净，他是在讲十字架这件事。因为这件事真是把我们所有因着律法和肉体骄傲或者仇恨统统消除了，他在十字架我们成就了一切。那你看到人的时候呢？你以前看到别人的时候，你凭着肉身去看他是什么啊、就是圣必骄败必美。当你在神的恩典下在基督里看到他的时候，你看到他跟你没有分别了。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你们因信耶稣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在基督里你看到其他的人跟你合而为一，你看到的不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你看到的是你身上的肢体。因着人的罪恶，因着人的不幸，所有上帝所造的最美好的和上帝最美好的旨意，上帝造的最美好就是人，上帝最好的旨意是他的心意，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所造的人和上帝的律法，因着人的不幸，因着人不依靠上帝，因着人想要自主，就让神跟人产生了很大的冤仇，让人跟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冤仇，人跟神就远离，犹太人跟外邦人也远离，外邦人跟外邦人远离，我们跟自己也远离，我们成了一群疏离和异化的人。但是我们感谢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的人，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我们原来远离的，原来这个世上没有和平，没有和睦，没有和好的，不管是人跟人，跟自己，跟工作，跟神都没有的，因为这罪恶在其中。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能够亲近。为什么我们能在基督耶稣里跟神亲近呢？因为在耶稣基督的血或者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看到那里有一个奇妙的交换。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美善，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替而且代表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刑罚。我们看到在他替我们受的刑罚，替我们受的鞭伤，和让自己承受公义的神的一切的咒诅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就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交换。我们来到十字架那里，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奇妙的智慧、奇妙的爱、奇妙的赦免。这个奇妙智慧、奇妙爱、奇妙赦免，让我们看到上帝是这么对我们好。如果被圣灵光照，我们就被亲近了，我们就能够亲近这位上帝。这个奇妙的智慧、奇妙的爱，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替我们，就是耶稣成为我们，耶稣成为所有罪人和罪犯的一个代替和代表。那么他来代替我们，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说， 再一次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做的奇妙的作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讲到，神在基督里面，这个第八章九节，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另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那里讲到说，基督为我们成为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当然这是永恒就有的计划，永恒也一定就会实现的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在世上成全了一切的律法，尽了一切律法当尽的，这是他的顺服，这是他主动积极的顺服，也是他代替我们成为罪人的承受，默默的承受那些罪恶和痛苦。最明显的是显在他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奇妙的交换。我们的恶都归到他身上，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披戴了我们，好叫我们能披戴他，他成为我们的代表和代替，好叫他成为我们的代表和代替，就是他代表我们成为罪恶，那么然后他把他的一切丰富就这样给我们。这个奇妙的交换是神的公义，非要显出来的不可。那我们因着信，仰望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因着信仰望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替我们所成就的这个代表，他的顺服，他的成全，顺服一切的律法而应该得到的赏赐，得到的祝福，得到的永恒的祝福，他就加给我们，而我们犯罪所应该得到的永远的咒诅就加给他们。这路德一再讲的，这是十字架是一个最美好的交换，最不可思议的交换，使我们白白得到这么好的恩典，使我们如果真是被圣灵光照就看到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多么美好的事，我们就乐意跟我们的主，跟我们的上帝亲近，我们也乐意跟其他人亲近。所以我们在这里又想到路德曾经讲过的另外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如果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还会问一个问题的话，会问一个蠢问题啊，这个是奥古斯丁等等很多人都说过我们不该问的一个蠢问题，但是可能我们会问，这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其中一个形式就是，神啊，当初你为什么让亚当夏娃就堕落了啊？你允许他们就堕落了，你怎么让这个堕落的事这么悲惨的就发生了，这么不该发生的事你就竟然让它发生了。如果我们还会问这个蠢问题的话，那么神就会回答说，因为我要人知道，甚至我要全世界全宇宙天使和人都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人，我会让我的儿子为这些悖逆的人流血救赎他们。那路德说我们听到了这样答案，我们就会异口同声地说，那么亲爱的上帝，为了你的荣耀，你就让我们再堕落一次吧。当然这个话我们需要听得懂，这就跟路德所讲的勇敢的犯罪吧，同样的非常难了解，甚至看起来很亵渎而且错误，我们怎么可以犯罪，我们怎么可以请求神让我们再堕落。当然路德不是叫人犯罪，断乎不可，我们不能作恶以成善，我们也不是希望再来堕落一次，我们已经知道够大的痛苦，够可怕不可思议的痛苦了，但是我们路德所要表达的就是这里面有神更丰富的慈爱和怜悯，是我们想不到的，在这么大的罪恶里面居然神的智慧，神的能力能够想出这样一个救恩是这么的伟大。我们好像说愿意再堕落一次，好再更深更清楚看到更经历到你那奇妙的救恩，你真是了不起，那我们就真是可以说，哎，我们好想亲近他，我们好想亲近这位爱我们的神。这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神的伟大和奇妙，我们就去想亲近他。 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主显出你一切的荣美，显出你在十字架上所那个流血所有的智慧和丰富。主啊，让我们看到这美好的智慧丰富，这公义善良，我们也不会像不认识你的时候看到这些，一方面妄想用自己来成就这些律法的要求，一方面我们绝望地觉得我们不能成就。主，当我们看到你在实际上我们成就的时候，主，你那不可思议的公义，最严厉的要求和你最奇妙，甚至我们可以说更奇妙的柔和谦卑的拯救，就让我们敬畏你，也愿意去亲近你。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